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今天会继续《约书亚记》经卷研习的内容。22讲的《约书亚记》已经来到了尾声啊，今天呢是第21讲，稍后呢我们就会听到张德仁牧师继续为我们讲解经卷经文段落的一些的重点。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21章到22章。21章到22章主要是谈到利未人的城，以及一个几乎要引致内战的一个误会。我们先前提到了，当在分地给各支派的时候，一再提到只有利未支派没有将产业分给他们。比方说约书亚记的第13章第14节、13章的33节，还有约书亚记的第14章的3到4节。那么没有把产业给利未人，那他们要住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26章的话，利未人的男丁啊，就有20000多人呢。那他们要住哪儿？民数记35章也提到了，给利未人的城邑呢有6座陶城。此外呢，还要给他们有42座城。当然，6加42就是总共有48座城。利未人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城呢？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但其实这48座城有一些城呢都是小的村庄啊，所以其中的户数呢也不是非常的多。此外，神也希望在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有利未人住在其中，可以来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甚至透过利未人生活的榜样能够来影响以色列百姓。我们就来看第21章。21章的第1节说到，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第2节，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怎么给呢？4到7节是分成的一个概论哈。歌辖其余的子孙呢得了10座城，格顺的子孙呢得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呢得了12座城。这里呢，如果你留意到的话，很有意思，为什么把歌辖族啊放在最前面？如果你参看创世纪第46章第11节，利未的儿子呢，老大是格顺，歌辖是老二。原来是因为亚伦的缘故，亚伦是歌辖族的。你可以看出埃及记第6章18节到20节，可以看到亚伦他的父亲叫做暗兰， 暗兰呢，他是哥侠的后裔，所以亚伦是哥侠族的，放最前面。而亚伦的子孙呢，在利未人中的角色是很特殊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亚伦的子孙呢，他们所抽出来的诚意也刚好是位置于南方这些支派的一些诚意。你可以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些诚意哈，而其实看到神的手就在背后，因为而后他们这些祭司们呢，需要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主要的服事的区域，所以我们看到定事呢都是出于耶和华。你以为是抽签，但其实不是，背后都有神的手在托管着。好，那么其实哥侠族不是所有的人都做祭司哈，只有哥侠族里头亚伦的后裔才做祭司。那么哥侠其余子孙的诚意呢，就是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那么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就是革顺子孙的诚意，三十四节到四十节就是米拉利子孙的诚意。所以哥侠族是比较特别，分为祭司和非祭司哈。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看民数记第四章，就会记载着哥侠族、革顺族、米拉利族他们在会幕里面各自所负责的部分。再来呢，我们还要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哈，希伯伦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六到十五节，我们知道了希伯伦已经给了先前的迦勒，可是二十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你看到也有希伯伦呢，一个希伯伦城先前给了迦勒，到第二十章又被选作是陶城，是要给利未人的。可是呢，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一节，在那儿说的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十二节，为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为业。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可见呢，希伯伦可以分成几个地方，一部分是给迦勒的，一部分呢是给利未人来作为诚意和陶城的。那么如果你单从字义上来看呢，希伯来文基列亚巴也是四支城，四座城，那么很有可能和附近另外三个据点有关，除了希伯伦之外，附近还有亚乃、以实各、曼利，这三个地点有关系。很有可能这些地点的分配呢，就是把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分给迦勒，一部分分给利未人作为诚意和陶城，在此得人做一些解释。那么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需要留意的是祭色，因为祭色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诚意，是南北海岸公路和东西横贯公路的交叉口，而这个枢纽之地竟然给了利未人。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啊，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祭色和属城的郊野。为什么要把祭色这么重要的诚意给利未人呢？我想目的很简单，如果祭色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交通枢纽，神希望这个地方是给利未人，要利未人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的吩咐还有生活的榜样，借此可以影响给全世界的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很遗憾的，我们不是去影响世界，反倒是被世界所影响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21章的41节到42节，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哈。21章的41节到42节，41节说，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为什么给了城还要给这个属城的郊野呢？其实这郊野，城邑是为了居住，郊野呢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牧养，还有安置他们的牲畜。21章的43节到45节是一段总结，它是以顺服神为前提，表达出一种理想状态的结局。21章的43节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在这里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述，让我们了解到神的期待。神期待我们可以顺服他，依靠他，可以站立得住，可以得地为业。但从历史来看，以色列百姓软弱了。然而人的软弱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吗？不，神的旨意仍旧要应验。怎么应验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迦南地为业，乃是遥指着将来的新天新地。人怎么样可以得地为业呢？人怎么样可以进到那真正的安息之所，进入到新天新地？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一切都应验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约书亚记1章6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22章的1到9节是一段约书亚的劝勉。在这里我们也留意到了，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需要留意。留意什么？留意不要造成分裂。约书亚记第22章1到9节，第一节说，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我们先读到第6节。在这呢，当然我们要提到一段往事，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想要约旦河东之地，然而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要协助其他支派、其他以色列百姓 先得约旦河西之地，他们才可以再回来约旦河东之地。甚至呢，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将士们，他们需要先在最前线冲锋陷阵。好，那么这边凸显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合一的观念。面对迦南地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相互合作，彼此支援，而不是呢独善其身。这边提到了帐篷，帐篷，帐篷，也暗示着河东的支派是以畜牧为主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观念。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为什么要与众弟兄同分呢？这观念在古代来讲是相当新颖的观念。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合一很重要，平分也很重要。神让你有机会给你多给你一些丰富，你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而不是私自的藏私。神给你我的丰富，当然包括物质的丰富，我们需要体恤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此外，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也不是拿来独享的，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还没有到过罗马，可是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非常特别，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呢，保罗就说到，在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什么叫做保罗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跟你们分享属灵恩赐，这恩赐可能是保罗教导的恩赐。既然神把教导的恩赐给保罗，保罗也乐意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给的恩赐。所以回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看到合一的重要，也看到平分的重要。好，接着二十二章的十到三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危机的出现。这危机几乎呢可能会引致内战。第十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我们看到这座坛很有可能是建筑在约旦河西，因为第十一节说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要在约旦河西筑坛呢？他们不是要回去约旦河东了吗？而且这个坛看着高大，似乎有一种竞争性在里面，有可能比中央圣所的祭坛还要高大，所以造成了别人的误会，内战几乎一触即发。十二节，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还没有前去了解明白真相就要去攻打人家。还好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他们的领袖，十三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这里呢，好像不是约书亚去打发人，而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懂得及时刹车，懂得不要在冲动中行动。那么腓尼哈是何许人也呢？当然他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你可以参看在民数记第25章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犯罪，可是腓尼哈是如何当机立断把罪恶除掉。除了腓尼哈之外，还有10个军中统领随行，当然有一点好像是要对方了解到约旦河西这几个支派的实力，要造成对方的一点压力。那么接下来15节到16节，15节说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16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了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腓尼哈一等人好像似乎也太快下判语了。我也提过雅各书1章19节，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很有可能是误会了对方。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危机，怎么样解决这个误会呢？在第21节到第29节，我们看到双方有沟通。21节到29节就是河东的百姓的回答。我们看24节，24节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原来河东的百姓是怕河西的百姓不将他们当作一家人，而希望透过竹坛，我们有一样的坛，可是只是比较醒目而已，让对方知道我们是拜一样的神，提醒对方，而且这是为着将来信仰的传承而做的。26节说，这座城其实不是为了献祭，是纪念性的。26节，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下面说呢，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28节，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感谢主，这座坛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做证据。他们希望将来约旦河东的百姓到中央圣所去献祭的时候，不要被拒绝。于是乎，我们看到很棒的是30节。30节说，祭司腓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为什么美呢？美的是约旦河东的百姓看重合一，看重信仰的传承，这个最美。但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约旦河东之地，虽然他们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美事好事也要谨慎去做，免得被人家误会。如果先前能够好好和对方沟通，那该有多好呢？当然，约书亚记最后面放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可能也是为着将来他们要如何处理支派内部的一个危机和冲突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多多的沟通，不要在冲动中行事，甚至即使是好事也要谨慎行事，免得对方有所误会。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书亚记经卷研习的最后一讲，第22讲的内容呢，我们会看约书亚记23-24章这个段落的重点，请留心呢继续呢听张德仁牧师讲解完毕哈整卷的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结束之后呢，就是士师记的研习，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先做预备哈，先来看看经文。除了收听节目，还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参与互动交流，或者是提出圣经的问题，也可以发电邮到真道 @良友.net 这个电邮地址，又或者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给李崇恩或者给其他的老师收。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罪你免得